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25篇，这是讲到逾越节的第三篇。基督的救赎是奥秘的，过于我们所能领会。旧约中的逾越节把新约中所启示基督救赎的所有的成分、要素和各方面都描绘出来，我信就是这个原因。倘若我们有新约的名言而没有旧约的图画，就很难看见基督奇妙且奥秘之救赎的一切细节。为这呈现在出埃及记中救赎的图画，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的主。在已过的信息中，我们论到了逾越节的许多的细节，我们看见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还是无酵饼、苦菜和房屋。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整个羊羔被吃尽，包括头、腿和五脏。当以色列人吃羊羔时，他们必须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赶紧地吃羊羔。羊羔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必须用火烤着吃，而且必须用代表信心的牛膝草把逾越节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当以色列人享受逾越节时，他们必须遵守着一切的细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将继续的来看一些取用逾越节羊羔的进一步的细节。逾越节只有一天，它是在正月，就是亚比月的第14日举行的。接着逾越节有另一个节期，就是除酵节，这个节期有七天之久。在圣经中，七天表示时间的完全过程，整段的期间，因此这七天表征我们在地上的一生。在神眼中，我们人生的全部过程不过是七天。除酵节是以盛宴开始并结束的，头一日和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只准以色列人吃。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要看的细节是特别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过的是仅有一天之久的逾越节，但是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所要说的是有七天之久的节期，七天代表人生过程的期间。所以我们先来看，不可吃酵，也不可有酵。论到逾越节，圣经主要着重于吃逾越节的羊羔，而不是守逾越节。例如路加福音22章说到主和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在那里逾越节是给我们吃的筵席。出埃及记12章说到吃羊羔的肉、无酵饼和苦菜，吃的意义在于这事实，就是我们凭着我们所吃的而活。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了。以色列人七日之久不可吃有酵的饼，出埃及记12章15节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根据12章19节，在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又根据13章7节，以色列人不可见酵。在除酵节的七日之内，以色列人不可吃有酵的饼，在他们各家中不可有酵，并且他们不可见有酵的饼。吃无酵饼表示神的百姓不该活在罪中，那就是说不该过罪恶的生活。在圣经中，酵表示在神眼中罪恶、邪恶、败坏和不洁净的事。在哥林多前书5章8节，保罗说到恶毒、邪恶的酵。酵的作用是使东西更容易吃，假设做面包不用酵母粉或任何别的酵，这种面包一定厚重难嚼，但如果把酵放进面团里，面包就柔软容易吃了。罪与酵的作用是相似的，它软化坚硬的东西，使我们易于接受， 因此教的原则就是增加一种成分，使坚硬的东西变软。比方说开玩笑就是一种教，使艰难的情况容易为人所接受。我们来看守除教节作为逾越节的延续。首先我们要看除教节是七日，以色列人要守除教节作为逾越节的延续。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八节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我们已经指出，当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羊羔时，他们也需要吃无酵饼。我们看见逾越节只有一天，而除酵节却有七日之久，所以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逾越节羊羔的肉表征基督无罪的生命，我们不仅接受基督的死与复活，并且接受他的无罪，因他的生命不仅是钉死和复活的生命，也是无罪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吃羊羔的肉和无酵饼。这意思是从我们接受基督而得救，并且人生有了新起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过无酵的生活，就是无罪的生活。出埃及记十三章七节说，以色列人不可见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不该看见酵。我们不可能全然无酵，但使酵不被看见却是可能的。虽然我们不可能无罪，但我们必须对付任何明显的罪，看得见的罪。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对付所觉得的罪。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某件罪恶的事，我们就必须除去它，但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了。在我们的生活和环境中也许有许多罪，但我们可能不觉得。然而只要我们感觉到罪，就必须对付它。我们必须弃绝所觉得的罪，我们不该容忍任何明显的罪。在十二章十九节给了以色列人很强的话语，那里说，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就是从神选民的交通中剪除。这严肃的话符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的话，那里说，你们应该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就是断绝他与教会的交通。倘若我们容忍暴露出来的罪，我们的交通就要被剪除。这表明我们基督徒应该过无罪的生活，不容忍任何暴露出来的罪。对付明显的罪，就是守除酵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本节指出要把逾越节当作节期来遵守，除酵节也是一样。节期包含吃与享受，当我们吃而不以享受为我们吃的目的时，那个吃是普通的，但是当我们为了享受而吃时，我们的吃就成了节期。例如我们每天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没有任何特殊的享受，但是有时候我们来在一起守节，这时候我们的吃是为了享受的目的。吃逾越节的筵席被称为逾越节，因为它是为享受而吃的。当我们得救时，我们享受逾越节，但这节期应该立刻由除酵节所接续。这表示基督徒的享受不该停止。然而在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中，除酵节没有接着逾越节，他们悔改的时候很快乐，但这享受不持久，因为他们没有守除酵节。这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对付罪恶的生活，反之他们容许被暴露的酵 存留。他们不对付已被暴露的罪，为这缘故，许多基督徒没有守除教节。我们接受主并得救以后，应当借着对付罪而持续我们的享受，这不该仅仅维持一日，而该有七日之久。这意思是说，我们的一生应当维持享受。我们得救之后的整个生活该是一个除教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的观念。在第七节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然后他在第八节继续告诉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守除教节，我们应当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中守这节，直到见主。当我们拒绝对付任何已被暴露的罪时，我们就不再是守这除教节了。这意思是我们失去对这节期的享受。容忍罪使我们失去享受，反之我们越对付已经显明或暴露的罪，就越有享受。这就是守除教节。我很欣赏保罗将逾越节和除教节凌然解的方式。他说，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应当把旧教除尽并守除教节。我们守这节是借着对付罪以及过无罪的生活。每当罪恶之事被暴露，我们就立刻的对付它。如此在我们家中就看不见教。基督就是无教饼，我们越吃它就越没有教。除罪唯一的路就是吃基督钉死复活且无罪的生命。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说，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一节说，在除教节的头一日和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表征在对神救恩的享受中，我们的工作没有地位。我们必须学习停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停止各样的工作，不要立志做一个爱心的丈夫、顺服的妻子或孝敬父母的孩子。这一切都是人的工作，唯一许可我们做的事就是吃。这表示当我们有份于神的救恩时，只有吃的地位，没有做工的地位。不要试着做什么，只要吃，只要享受。今天基督教的情形恰好相反，没有吃倒有工作。一篇又一篇的道吩咐人去做某些工作，这与神救恩的原则相悖。神的救恩不许可我们做任何的工作。由于我们的蛇性，在我们得救或复兴以后立刻下决心要做些什么。有的人立志不发脾气，其他的人定义要谦卑，但是主不许可这样的工作。在神的救恩里，只准我们吃。圣经与人宗教的著作是成对比的，他吩咐神的百姓在节期的第一日和最后一日，除了吃以外不可做别的。倘若以色列人在这几天做工，他们就破坏了神救恩的原则。救恩是给我们享受的，它不需要我们的工作或行为。然而连许多热心的基督徒也从属灵的交通中被剪除，只因为他们做了太多的工作。把人的劳苦加在神的救恩里，是侮辱神，并且使自己从交通中被剪除。我们发现要停下工作一直的吃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的习惯不是吃而不做，乃是做而不吃。有些人也许抱怨属灵方面的吃太多了，他们甚至说对这样的吃厌倦了。前一段时间像这样的谈论流传在我们中间，这样的话是从神的仇敌那恶者来的。当反对吃主的话一说出，接着就是建议我们做工或做什么什么活动，这与神救恩的原则是何等邪恶的对比。我再说，神的救恩要求我们停下我们的工作，除了吃以外不做别的，甚至连祷告也可能成为神所禁止的工作。有些圣徒定义花更多的时间祷告，这样他们的祷告会成为一个工作，破坏神救恩的原则。对立志这样祷告的人，我要说，不要让祷告成为一个工作，不要以天然的方式祷告，你必须吃无酵饼。当我年轻时，我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我阅读关乎如何成圣、如何祷告以及如何胜过罪的书籍，这些书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有一天我看见了光，神不要我们做工，他要我们吃。倘若我们要向他守节，就必须停下我们的作为。假设一位弟兄邀请你去他家复习，但你到了之后却花许多时间为他工作，你割草、修剪树木并洗刷窗子，可是你这一切的工作都触犯了这位弟兄，他巴望你上桌与他一同坐席，你吃得越多他越高兴。我们都必须学习放下我们天然的做工，然而这对我们来说却不易实行。当我们放下我们的做工时，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来吃，但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就不该工作。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做而不吃，但我们必须学习吃而不做，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而一直地吃吧。我们来看外邦人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三节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四十五节继续说，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这些经节指明外邦人和雇工人不准吃逾越节的羊羔。在旧约里，外邦人代表两种人，就是不信的人和天然的人。我们十分同意不信的人是外邦人，但也许不同意我们天然的人也是外邦人，不得有份于逾越节。事实上，我们天然的人与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因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迅速照着不信之人的方式，所以天然的人和不信的人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请我们注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天然的人就是外邦人，和雇工人相提并论。雇工就是为工资报酬而服侍的人，天然的人总是为得报酬而替神做工，这在今天的基督教中是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已成为一种宗教，雇佣外邦人为薪水而工作。尽管一个雇工可以接受薪水，可他却没有恩典、信心或享受。倘若我们想要照着雇工的原则去享受逾越节，就要发现我们没有地位享受逾越节了。像雇工人一样做工的人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他们劳苦而神付给他们工资。但在罗马书，保罗指出，我们不必为着我们的得救而做工。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乃是照着该得者所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论到拣选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六节宣告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说，我们相信基督的人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孩子们就是享受家庭生活，他们不像雇工一样的劳苦，以求有份于这个享受。我们享受神的救恩是根据白白恩典的原则，不是根据雇工为报酬而工作的原则。在救恩的事上，我们的劳苦毫无意义。神不许可我们享受逾越节像工资一样，乃是要像白白赐予的恩典一般。天然的人不能享受基督做逾越节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人仍在天然的人里，他就还未来到亚比月，意思是萌芽或发芽。这意思是说，他还没有经历在基督里的新开始。这样的人没有神圣生命借着重生而有的萌芽。有新的开始，就是不再做外邦人，不再做天然的人。相反的，乃是被重生并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不要做一个天然的人或雇工来有份于逾越节，也不要有你为神做工而他给你报酬的态度。我们接受神的救恩不是因着我们的劳苦，如果我们留在天然的人里，或者把自己当作雇工为得报酬而工作，我们就无权同享逾越节了。我们要来看买来的和受了割礼的仆人有资格吃。虽然外邦人和雇工不能同享逾越节，但买来的和受了割礼的却有资格吃。买来的就是被赎的，我们不是雇工，但我们已经被主买来做他的奴仆。我们从前是失丧的，但主付了赎价把我们买回来。这意思是我们已经被赎回来，买回来，因此我们不再是外邦人，我们是被赎的人，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人，我们是买来的人。基督的救赎不包括天然的生命，反之他的救赎借着把天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来对付他。基督只救赎那些已被他的十字架对付过的人，这样的对付就是割礼所表征的。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雇工呢，还是一个买来的人？很少人喜欢认为他们是被买来的人。被买来的人实际上就是奴仆，这便是我们在自己里面都更喜欢当雇工的原因。如果某人雇我们来为他工作，只要我们对雇主满意，我们就情愿工作。但如果我们不高兴，我们可以辞职而为别人工作。但是一个买来的人，一个奴仆，他就没有权利辞职。我们又一次看见天然的人违反神的原则。在神的救赎里，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买来的人。谁认为自己是一个雇工，谁就在神的救赎里无份。我们若要享受神的救赎，就必须守住我们的身份，就是被他所买来的人。在道理上说，我们是被买来的人很容易，但在我们每天实际的实行中，我们却活得像雇工一样。使徒保罗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雇来为主做工的人。保罗与许多的牧师传道人不同，他知道他没有权利辞职不侍奉主。从属灵上说，做一个雇工就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来做工，为了获取报酬的目的。但是根据属灵的原则，做一个被买来的人就是在救赎里侍奉主。一个被买来的人就是曾经失丧被买回来并且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这就是被神所救赎的人。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同享逾越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四节说，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四十八节也说到割礼，那里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着羊羔。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必须受割礼。从属灵上说，受割礼就是天然的生命受十字架的对付，在割礼之外没有救赎，故此蒙救赎的人与割礼有关。那些蒙救赎的人已经受了十字架的对付，用保罗的话说，就是他们是真受割礼的，可以参考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外人是雇工，而买来的人是受割礼的人。受割礼的人不用天然的生命为神做工，神不要我们为他做工，他要我们受割礼。凭着我们天然生命的工作，只能产生以实玛利。我们产生以实玛利的力量，必须借着割礼被革除。倘若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接受救恩，我们必须是被买来的，并且受过割礼。在悔改的时候，罪人应当懊悔认罪，并相信主耶稣，同时他应当开始恨恶他天然的生命，并知道这生命需要被埋葬。这就是人一相信主耶稣就应该受尽的原因。受尽就是认识天然的生命什么都不配，只配埋葬。当一个初信的人有这样的觉悟时，他知道他已被买来和受了割礼的事实。然而今天许多基督徒盲目地接受了神的救恩，不晓得他们必须是被买来和受过割礼的。所有这些逾越节有关的细节显示了取用逾越节正确而恰当的路。如果不需要这些细节，圣经就不会把它们记载在内。虽然这些细节也在新约里，我们却很难找着它们。然而在出埃及记这卷书中，它们被生动地描绘在逾越节的图画里。感谢主，我们是被买来并受割礼的人，我们根据神的原则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来看，借着作为神的军队从埃及出来，继续享受逾越节的羊羔。出埃及记十二章五十一节下结论说，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本节指出神完全的救赎产生了一支军队，根据神所给的一切原则享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我们需要从埃及出来，成为神的军队，为着他在地上的权益征战，好继续的享受逾越节。我们需要借着从世界出来而成为神军队的一部分，来持续我们对救恩的享受。这就是出埃及这词的意义。出埃及记所描绘神的救恩是何等完全的图画。今天我们取用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我们需要出埃及记逾越节的记载中所说的一切的原则。我们来到第五个方面，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一切投生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有些人会怀疑，为什么神只击杀投生的？当我年轻时，我就为此困惑， 我不知道他是否只投生的是邪恶的，而其余的是良善的。那个时候我不清楚属灵的原则，后来我知道投生的包括在亚当里的每一个人。首先的人亚当实际上就是投生的，既然亚当是第一个人，投生的就包括所有在亚当里的人，反之次生的就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因为基督就是第二个人。实在说来，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就是次生的，然而我们里面仍旧有投生的成分。虽然我们在基督的血底下，但这血不救赎任何投生的东西，故此我们必须定罪，在我们里面与投生的就是亚当有关的一切。这又一次的指出我们必须定罪天然的生命。投生的和外人实际上是描写同一件事，他们是同义词，描绘旧人和天然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旧人就是投生的，而我们天然的人与天然的生命就是外人，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个。当我们取用基督做逾越节，我们必须定罪旧人和天然的人，我们必须弃绝投生的和外人。在神逾越节的筵席中，旧人和天然的生命没有地位。我们不可仅以道理的方式接受这个，而要在实行上和经历中来接受。倘若我们以经历和实行的方式来应用，就要发现在我们里面仍有相当成分是旧人和天然的生命，这使我们不能以完全而恰当的方式取用逾越节，我们仍然抓住旧人和天然的生命。这意思是说，投生的和外人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享用逾越节，因为神不允许旧人或天然的生命有份于他的逾越节。这是关于神审判一切投生者的原则。最后我们要来看神的审判临到埃及一切的神。在十二章十二节主也说，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话很有意义。没有十二章十二节的这部分，我们就不知道逾越节的晚上，撒旦和一切的鬼魔也受了审判。投生者是埃及的构成分子，而众神是撒旦国度的组成分子。当逾越节的时候，两者都受了审判。我们可以把无份于逾越节的项目列成一个表，不能有教、工作、外邦人、故宫、投生的和埃及的众神。这意思是说，罪、人的作为、天然的生命、救人、世界或撒旦都没有地位。这些项目不仅描绘在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图画里，他们也清楚地启示在新约里。当我们照着神所吩咐详细的原则来守逾越节时，我们就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享用逾越节，为着这幅逾越节的完全图画，神的完全救赎，我们要赞美主。除了这消极事物的清册之外，我们还能列成一表，就是逾越节所包括的正面的事物，就是羊羔、房屋、无酵饼、苦菜、牛膝草、腰带、鞋子和杖，这一切是构成逾越节的要素。这些正面事物的结果乃是神的军队。我们享受基督做逾越节，最终成为一支军队，在地上为神的国征战。就如我们所指出的，逾越节最终产生一支军队，为着神的权益征战。